特别的就邀请我们的杜牧和牧师还有胡森生教士来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个阅读还有一些分享。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请刘义伦教士来帮忙做我们的开会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共同探讨上日之争第十章有关路德在德国 那段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相信主，你刚刚透过引言的古牧师的介绍，也让我们大略有一个底，也盼望着求你赐给我们两位主讲人的圣灵与他们同在，来分享在当时德国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也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在这场宗教改革的路上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险阻，同时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要就像路德一样要坚持到底，才能够有看到最美好的一个成果。我们接下来把这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愿圣灵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阿们。好，我们将一下时间就交给杜牧师还有森生教士。
好，各位主持人各位上个之争读书会的伙伴们，大家晚安哦。那就原本我们的几位这个牧者或是主讲者呢，刚好这段时间呢也比较忙碌哈，比较繁忙。那我也知道说这个是一个算是长途的一个事工哦，就是我们有好将近要将近一年的一个慢跑。所以也不想说带给他们太大的负担哦，所以这段没有人来带的时光呢，就我来带大家一起来探讨哦。那因为有关于故事方面呢，我觉得就这边独角戏哈，比较无聊一点哦，就邀请在现在在什么地方牧会的胡教士来跟我们双溪大连吗？
对，我在马来西亚的双溪大连方舟中文堂牧会，对，这里
是是呀，那是临危受命的哈，就是也不用紧张哦。我们这个读书会呢，就是互相交流、互相探讨哦。待会搞不好来 cue 一下我们的主持人佑兴牧师。OK， 那我们今天第十章哦，其实是接着第八章了哦，那中间差了一个瑞士的一个改革发展哦，所以我们要接续这个什么？接续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故事哦。OK， 我看这边。那我们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放一个声音，有关于这个欧洲德国改教的这个纪念啊的一个纪录片啊，或许我们下一次也可以再继续哈，因为这个时间他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就放一部分啊，让大家体验一下啊，那马丁路德的故居啊、学校啊，当时那时代的场景，让我们有一点身临其境啊，或许会比较有意思哦。好，那我们回到了这个第十章里头，就讲到这一段嘛，就是接续第八章呢，这个路德呢，他经过审判，就辩论，然后这一段就引起了更直面的冲突，带给这个梵蒂冈更大的一种压力哈，那跟这个教廷这方面更大的对他的一个警觉性，所以他的朋友呢就担心他的安危哦，对啊，这时候怎么消失的哈都不知道啊，那所以这些朋友们呢就把他带走了哦，一带走的话大家就找不到他了哈，大家非常紧张哈，就对于这个是不是这个教会呢当局把他给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置哦，就引起了大家的不满，还有对路德的下落呢非常的好奇，也很 希望假如他真的遇到什么风险的话，是不是大家一起来救他哦，让这么勇敢哦，这么重要敢针对教会来挑战的人物哦，不要这样子这个戏演到一半哦就没有下场没有下文的话，那就太可惜了。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哦。所以我这边就引用一段那时候的描述了哦，描述那在这里就是说，那时候1521年的时候，教皇呢就催促这个德国皇帝啊，因为他领域他的那个什么他管区啊哈，他的管区这个查理五世呢啊就在沃姆斯召开这个会议，那时候就要求这个路德呢出席说明啊，那经过了这个互相的辩论，但是他说哈，这个就是我的立场啊，这个是蛮有名的一句话哦，然后除非是圣经或常理的真理说能够说服我哦，我不接纳这个教皇或议会的一个权威哦，因为他们常常自相矛盾也没有根据哦，所以我的良心呢是按照上帝的话来做的哦，我不能也不会改变这样的一个信念啊，所以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 啊，我就是这是就我的原则的意思，然后求上帝来帮助我。所以这个路德呢就这样子就离开了啊，就是还好啦齁，他没有真的是殉道啦，或者是在真正被处死哦，所以路德在反驾途中呢就被朋友呢就赶快把他带走齁，他这一形容说像绑架式的方式把他掳走齁，就不管他如何为了保护他齁，虽然路德是挺勇敢的啦齁，他身先士卒哦，他也在所不惜哦，他就是虽有千万人齁，那要威胁他，他也无往矣齁，我也还愿意走这条路，所以把他藏在这个瓦特堡这个地方，那哇大家就开始紧张了齁，这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描述齁，那回到这里来齁，就提到呢这有人支持他齁，有三种人支持他齁，一个呢齁就是公开支持他的齁，另外一个呢齁，有上千万人齁，成千上万的人呢是没有公开支持他的，然后呢还有一种人呢是这个发誓发重誓齁，然后决意呢为他报仇，以为他死了，以为他被教皇或是教会给抓走了，或者说处死了，就要为他报仇这样子齁，还他一个公道，对啊。这个也让我想到很像耶稣那时代，耶稣他也是有人支持他，支持当中也有是比较心里面比较担心比较害怕的，就是没有公开的，还有一个是公开支持他的，那有的是可能是比较属于那种愤锐党之类的，就是比较激进的这一种人这样，我想问问那个深深教士哦，如果是你的话哈，你会是哪一方哦？
我在想，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对不对？我就想起刚才杜牧师有讲到说，有些是公开支持他的，有些是不敢公开的，就像尼哥底母这样子，对不对？他就是那些但是蛮支持他的，但是又没有很公开这样子当然中间他有一些还不确定性那样子的但是有一些呢是那种始终到底呢都是那种粉丝那种，甚至在耶稣要被抓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啊还是为他来去为耶稣来挡在耶稣旁边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就是有死拿刀对不对，他就视死如归就对了直到一拍他那一刻这样子的我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忠实的粉丝对不对，这个 die hard friend 这样子对不对，就是那个完全的那个完全他们的粉丝这样子。那如果像我在当下的话，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像在疫情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有些人就会有不同的立场对不对，那我们到底站在哪一个立场这样子的。然后我在想说 要公开支持这个支持这个马丁路德，我觉得真的是不简单。为什么呢？一就是那时候的朝廷的这个实力很大，而且铺天盖地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情况呢，是对是对教廷呢来讲说呢，他们的一个他们的这些错误呢被捅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一定快点的把他打压下去。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更多的人是不敢去公开的支持的，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他们不敢反这个权威吧。我觉得在这个马丁路德他在这第十章里面，他也讲到说，其实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对不对？其实马丁路德一开始的时候，他只要改正，他其实并不是要去造反，对吧？不是要去叛逆这样子之类我觉得有讲到，但是后来撒旦就推波助涌这样子了，对不对？然后呢，让事情呢既然发生了，就让他走得更加的极端这样之类，这样子。这是我看。
这个对，其实我也是去思考那个情境哈，因为我们常常在用读书会的方式进到那个人物的里头，那这个情境就有一点像，对啊，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些门徒的表现嘛哈。那我会想到那个彼得哦，他当然那个被仆人或是婢女女仆去发现到他是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一下子可能心里没有准备，就是被发现的嘛，其实他需要有那么担心害怕嘛，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我们在面对一些压力跟挑战的时候，你的认知会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嘛，那你认知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对你有生命危险的话，就当然会带来恐惧。对，但假如你解读说不是那么严重的话，像跟着彼得在那个院子里头的另外一个就是约翰嘛，约翰可能靠得更近，然后彼得还躲在那个人家那边 fireplace 啊，就在那边烤火，那约翰可能就更靠近耶稣，因为其实耶稣他本身应该不会去受到这个危险呐，只是因为他不开口不申辩。连那个官员都拿他没就想要救他都没办法。那耶稣为什么不生病？是因为他就是要牺牲嘛，他假如生病不牺牲那我们就没得救了，所以他是这样。但是那个门徒他们又没有犯法可能就是不需要那么害怕啦，因为基本上在罗马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而且是公开场合对，所以在这里呢，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那个公开支持他。但没有到那个哇发誓哈为他报仇那个地步这个情况对，我想 Q 一下那个我们的主持人普牧师这个庄严那有许多人起了庄严的这个誓约决意为他报仇，这是什么心态哈？就你来看的话这种人很像是比较勇敢嘛或者比较敢去抗争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心态？我们的信仰在什么地步的时候会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表态
其实这个由当时我在怀斯里面特别写到这一段，就许多人起了庄严的誓约，决定为他报仇，是他们已经认定了路德已经被就是教廷杀害，对，那这个过程里面，对于是教廷，我们常讲哈，就是说，这有一点点就像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我们刚刚就以彼得为例子嘛，那彼得其实当时为什么跳出来会砍掉这个祭司仆人的这个耳朵？那就是因为，对，为什么？因为他不允许他所敬爱的人被抓。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当马丁路德被抓，然后他失踪了好几天没他的消息的情况之下，就会让这些人怎么样急躁起来。那这些人是非常死忠的这个路德的非常死忠的朋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决定要为他报仇。 大致上他也是这么说明。对，
是是呀，我想在这个这个情绪在那个当下哈、哦，也有可能营造这个情况哦。那为什么我们会多去揣摩一下当事人这些不同角色他们可能有的一个表现，就是给我们一个参考哈、哦。将来我们在面对了一些关键时刻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看事情，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对我们有所预备的哦。那在这里呢哈，继续呢这个上圣上面就描写呢这个罗马教的领袖、哦、真的有点傻眼了哈、哦、嗯，他们以为这个路德、哦、可能就消失了哦，那挺好的哦，既然消失的话、没事，但没想到呢他消失造成群起激愤哦，那产生出来的一种反应呢让他们更措手不及哦，甚至比那个路德还在的时候还更棘手这样子。路德可能还一个人单枪匹马齁，但现在整个一群人的我就有点失控齁、哦、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有点恐惧齁、哦。那甚至有人就说好吗，我们得要想办法把路德给找出来齁、哦、他如果没有活要见人齁、哦、死要见尸齁、哦、对，这个一定要把他叫出来齁、哦、大家为了他有一个人哦，就群起激愤哦，对啊，所以这个情况就让这个皇帝呢也感觉到一种蛮讶异、有点失控的一个状态，就是后来这个教皇也是已经开除他的教籍哦，可是大家不管哦，就不关心那个部分哦，不关心这个皇帝下的这个禁令哦，那开除他的教籍等等之类的哦，他。反而大家关心的是他到哪里去了、哦、这是就很奇妙，就是受逼迫的人应该害怕还是逼迫者应该害怕，为什么这种现象、哦、啊？有没有你们两位传道人有没有什么一个想法，这个很就是很吊诡啦、哦、就是受逼迫的人应该恐惧害怕，像但以理啦，或者像彼得也是被抓起来关嘛，那然后那些门徒们本来就很惊吓，就躲在一起这样子，可是怎么那个现象就会变成是逼迫者是害怕呢？为什么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补一下子吧，我觉得是回到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敌就是独不能寡众啊，敌不寡众啊，对不对？
是
就是
对，
你怎样子都好，不要弄到民变啊，对吧？民反啊之类。
对，
即使你多霸权的好，你有多少的军队都好，对吧？但是就是像比拉多这样子，他要捉他在耶稣跟这个这个巴拉巴的时候，对不对？也是一样，他也要顾及这个民情啊，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他也是要推卸责任啊，对啊，在推，因为大家都不要成为那个最后吓倒的那个人。
哦，
大家，对，大家都不要承担这个责任啊之类。所以到底该逼迫的人该害怕还是受逼迫的人该害怕呢？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看你在哪一个地方。耶稣基督说这世界虽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我觉得马丁路德他本身并不是要去造反的，他本身只是要把东西摆回正，他也不是要去取代教皇要争上位这样之类不像之后我们这等下会讲到一个里面的一个主角，就是他变成有私心样子。但是我觉得马丁路德本身呢，他是一心一意的，其实就是想把东西摆正回来而已，所以他并没有太多的害怕在当，他也没有害怕，他害怕的就是中间的这个被撒旦把这个东西推到一个他不想看见的事情，就是大家因为这个事情而受苦这样之类，大家因为这事情呢而有他不想看到的情况。
这个地方很像你刚讲说马丁路德是不会想要造反或者是要取代教皇哦，对，当然你是这样讲啊，不过对教皇来讲在当下哦 是有可能这样担心的哦，就是这个状况再下去的话就无法掌控嘛，因为他似乎就在挑战这个教皇的权威嘛，那你要是放软的话他就得寸进尺的话怎么办，或者对啊，他就是带起这个群众的力量来去造反，是这个担心也似乎是合理。当然我们事后我们看马丁路德是没有这个样子，那搞不好那个时候如果马丁路德他这个得寸进尺的话，也难保说打马丁路德不会变成那个样子。对，所以这个在上者哦，就感觉到那个威胁，也说我这个在上怎么当的哈、哦，岂可以任你这样子来左右或是影响民心哦？那不得不是呀，不晓得那个右心牧师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好，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好了，在这个之前曾经发生就是杨胡斯跟耶路米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已经让这个教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觉性，因为当时杨胡斯虽然是被烧死，但是他却造成了后来的胡斯军，在这个捷克地方进行了一个很大的宗教战争。好，那我们这个里面当中很有趣的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里面当中提到沃莫斯会议哈，这个沃莫斯会议其实到后来你可以在有些资料里面看到哈，就是。有人就把这个沃莫斯会议就把它当作就是跟耶稣受审做相比，审问的神父就好像是大祭司在审问那个耶稣一样。再来呢，查理五世呢就是那个时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好比本丢比拉多。然后这个腓特烈就像谁，彼得，他表面上他不敢接近，但是他实际上想要帮助耶稣。好，所以有人就用了这个比喻来去说明当时候马丁路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如果当时真的马丁路德就真的殉道了，那就有可能是第二次的胡斯战争的发生。对，那这个对于说这个这么说教廷来而言，这个不是他们造成的事情，他们不可能认这个账，他们很想杀死马丁路德，那甚至来讲真的希望马丁路德死掉，但是偏偏他们不知道马丁路德在哪里。如果他们知道马丁路德没死，他说他没死你没事，但是他我真的死了，哇，那就这是第二次。我们讲过是这个所谓的在这个日耳曼民族他们的个性都是很硬的，当他们所认定的人死亡的时候，而且是莫名其妙被杀，就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冲突跟
有失控了。
对，就失控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失控是一样来讲是这个身为在意大利的这群教廷们他们是没有想到过的
哇，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实况啊，让我们能回到那个场景。所以我就是带大家去想一想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为了信仰的缘故然后要坚持有诸多的担忧或顾忌，那这些担忧顾忌似乎也合理啦也真的是会有这些的冲击亏损。对，但我们经常在想到那些面对那个困境当中的人去思考他那时候的一个场景是有时候我们是会被这个难处所给绑架了就遮盖了，所以整个都担心害怕自己吓自己所以有时候你看我说是受逼迫的人害怕还是逼迫人的该害怕所以那逼迫这个但以理的那些人该害怕，逼迫耶稣的那些该害怕，逼迫保罗的那些该害怕，在历史当中给我们有这些的参考所以有助于我们将来讲为了一些信仰的或真道的关系的话我们该怎么样的一个心理这个教皇的使者他们在气什么他们原本期待的是什么呢？对啊，那路德跟他们真的是一个就是小虾米怎么样斗了这个大金鱼也是没办法的照理说应该不是有什么太大的事，但是这个描述造成他们这些使者之所以气愤，那气愤就是跟他们期待不一样他们本来以为是怎么样的应该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或怎么样的一个发生呢？深深牧师，尤其牧师，你们可以讲讲你们， 好，深深教师。
我说给佑兴老师先回答，对。对，
因为我们是没有套好的，我们跟佑兴老师没有套好
的。这要该怎么说？其实那个时候，对于说马丁路德来讲，他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他在失踪的这段时间，实际上他在翻译圣经。
嗯嗯。
在翻译圣经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时间拉得比较长，以至于说当时被误解说他被杀，直到他的第一卷被翻译出来的这个经卷出来之后，大家才从底下传出来说，哦，他没有死。如果说当下是没有那个经文经卷出来，我相信恐怕后面就是非常的恐怖，就是一个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后来刚刚我有提到了，就是有关于是当时发生在1524年到1525年之间，即便当时马丁路德都请来讲说，你们不要出来抗议，我没有意思要带领你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抗争，但是仍然有，就是刚刚有提到了一个叫做后面有提到叫做
对，
这叫敏采尔吗？这位人士呢，只能带着很多的农民进行了这个所谓的叛变，而这个叛变的过程里面当中也造成了除了他个人的死亡之外，才36岁的敏采尔被杀，同时跟着他一起殉道的总共有6000名的这个农民。而这个实际上来讲，对马丁路德来讲，这个不是他所愿意见到的，他从来没有想要去推翻这个教廷，他只是针对95条教纲里面当中所提出的疑问，他希望说教廷你们可以给一个合理的答复，如果你们不能合理的答复，你们就承认你们错吧，没有关系，反正又不是人都会犯错嘛。可是又因为这个过去他们所谓的这个所谓在11、12世纪当时所谓的教皇无误论的问题，以至于他们没有一个台阶可以说我们可以下，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也就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在后面的越演越烈，也造成了就是当时候有跟着这个马丁路德一起出来的人，他们也有另外的想法。因为马丁路德在他不在的那段时间，有很多人以为他消失了，他被杀了，所以就有许多的激进派激进分子就出来了。不仅是有路德的支持者啊，我们刚刚有提过的莫兰顿啦、腓特烈公爵啦，这是萨克森的选帝侯，还有再来就是比较激进一点的像茨玉林啦、马丁布彻这些人。那更激进一点的，就刚我们讲的这个 Thomas 跟那个敏采尔，这个是属于重禧派的这个大将，那就干脆就怎么样，直接就战争起来。好，那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并不是马丁路德所要见到的，他只希望做的是一个宗教的改革，他并没有，刚刚就好像在动物室有提到，他并没有意思要推翻。好，那为什么会这么紧张？我想前面被胡斯打过一巴掌的这个教廷来讲，这个我们讲嘛，10年怕草绳嘛，一朝被蛇咬，所以他们担心的是马丁路德会带领他们去推翻他们，所以这件事情是可被预见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弄得这么大。对，
嗯嗯，是呀。当这个马丁路德不在的时候，就是他的确就是在翻译圣经哦，那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效果哦。那这段时间呢，这边第10章这边有一段描述说他失踪的时候，这些伟大领袖既然不在了哦，他那些支持者或是改教者呢，他们就得要出面了哦。得要出面，这个在我知道哈，在文革的时候，有好些的教会领袖也被抓了，被逼迫了。那么，教会弟兄姐妹得要撑起这个传福音或维持教会的聚会的一个责任哦。那么他们就整个也就勇敢的站出来哦。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这种经验哦？那我就让我想到耶稣他要离开之前也对门徒这样讲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了。哇，那这些门徒呢，本来也是吓到半死，然后这么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来到他们，哇，就整个的生命就改变了哦，就被翻转了哦，整个非常的大气，就大器晚成哦，就非常有信心的去为主传福音哦，就不怕死的这个态度哦，这个精神哦。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就是你所 依赖的那个人哦不在了哦，那你得站出来来承担这一切哦。那如果你有这种体验，大概是怎么样啊？那我先讲我一个体验哦，就是有一年呢，那个我在三义中学的时候，那么那一年呢，就有一个点子，就要办游学啊，办游学到美国去，那就有一二十个学生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就报名。那那个时候李伯文那时候当院长啊，但是他也那一届就退休了，所以那个暑假的时候他退休，然后他就要跟他太太就把这些家当要搬回美国那儿子那边。那我们刚好将近二十个人就也顺便把他的行李齁、哦、就在这个重量呢大家就卸都可以把这个他的行李全部帮他就免费的就送到美国去。那我们的那个目标去哇哇大学齁、哦、就是西雅图那边。然后他整个他行程齁、哦、都是他要带路，因为美国他熟，他要带我们到那里去。嗯，然后我呢算是属于老师的助，我是他的助手这样子。那就带着学生，那个刚哲，陈刚哲，陈牧师，我们现在区会的那行政秘书，他那时候也是小屁孩，就我就带着他们去。没想到我们到加州的时候，我们要到不是加州，就是在那个洛杉矶那边，就要过夜，第二天的飞机飞到西雅图，所以过一夜的时候呢，这个李伯文牧师完全不动声色、哦、就把我们送到机场、哦、他就跟我们说撒尤娜娜，他不接着行程就不走了这样。我就傻眼你知道吗、啊、那有这一出的啊，就因为我不曾有这样子常出国，那时候我不曾出国的经验，我也不曾有带着什么团体、哦、然后去到那个什么西雅图，然后又从那边被接到那个瓦拉瓦大学，我完全都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他就把我放鸽子的这样子，他就带着那种又慈祥但是又狡猾奸诈的笑容看着我离开，我就要带着二十个孩子哦，小屁孩，然后就坐着飞机，然后接下来的行程得要我去想办法哦，然后去应对啊，去解决啊，去处理这样子。不过那个经验哦，这样子很像被人家陷害，但是自己整个在应对哈、哦，在国外带着学生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哦，整个被带出来哦。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当你依赖的人不在的时候，你得出来承担，而这个过程对你来讲啊，到底是伤害还是建造哦，不晓得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有吗？没有的话要跳过。
我觉得当很多时候我们的人啊，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人的这个有这个罪性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都是倾向呢，就什么东西呢？就是不会主动的出来承担啊之类。然后呢，如果有人可以依靠的话，我们就靠。如果找到一个靠山的话呢，我们就靠在那边这样子，直到当这个靠山不见了呢，其实我们就开始可能要开始独立了，可能要开始独立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站起来那时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不都不想讲我们尊老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那个在那边呢，除非他在那边太久了，然后呢阻碍了整个的成长。但是如果他这样做得好，能带着成长的话呢，我们一般上都放他在那边，然后呢就给他继续的做，然后呢做到他不能做为止啊之类。但是我觉得像耶稣啊什么，
我们华人的文化特别是这样哦，敬老尊贤。
对，那我们就说不要推翻他，等一下他觉得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耶稣，所以耶稣我觉得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该退的时候就退。为什么呢？我去也是你们有意的，对不对？我若不去你说有时候家长有时候放手，对不对？然后呢不容易的。为什么呢？要他们跌倒要成长。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说他将他们未来要做的东西都预备好了，然后甚至东西的发生其实都互相效力，然后呢知道他们的缺乏在哪里，知道他们的这些需要他们的强点在哪里，他们的这些可以在哪一个地方发挥。然后呢耶稣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的家庭里面，然后我们的侍奉上面，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经历的。如果要成长， 其实就是要 detach， 就是要去有可以站立得住。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信仰如果在教会里面才能站立得住，除了教会外面就站立不住的话，那这个信仰也经不起考验，对不对？这样子，就
对，经历过这样考验哦，不经一番寒彻骨哦，哪有那个梅花扑鼻香哦？天将下大降大任于斯人也哈、哦，要苦其心志哦。对，这都是常常有的事情。那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哦，刚刚右心牧师有提到、哦，这个他在九个月内呢、哦、写了十二本书哦，也把新约给翻译成德文哦。所以他有对德国的德语呢有大贡献。当时代的这个德语德文呢是不一致的哦，他们也有很多的分歧哦，就很像我们以前呢、哦、这个中文的中国字哈、哦，其实还有语言 dialect 哈、哦，就是有各种不同哈、哦。那秦始皇把它给整个来合并的哈、哦，让这个中这个字哈、哦、可以统一哦。那这个马丁路德透过翻译圣经的时候，就蛮大的挑战，就是他们德语的还是有很多不同哦，不管是文字啊、发音啊、用字等等，但他的翻译这个圣经呢，就间接的来让他们整个的文字语言哈、哦、就有很好的一个整合，这是他在翻译圣经当中的一个贡献哦，要对于他们的文化的延伸是蛮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讲到哈、哦，他的写作能力哈、哦、很蛮强哦。那写作能力呢，就是需要有想法跟能够书写啦哦。所以我们复灵教会有没有哈、哦，特别华人的复灵教会有没有计划性的培养人写作人才哦？马来西亚有吗？马来西亚有这样子的，这比较可以，就是说谁比较这个恩赐，然后让他在这方面有一些造就吗？没有哈、
哦。对，我们好几个不错的这些华人界的，像戴雄汉老师，都马来西亚人都在这里做，对，来这边了，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靠着几个我们的这些前辈对吗？还有在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可能会比较多重视这方面的写作，因为我经常看微信，然后呢，微信里面有好多的这些文章都是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在写的，我觉得写的很不错。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文字不能文字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有一些人很有魅力可以传讲。但是那只是停在感觉跟煽动性，就是来去鼓起那种，但是文字的力量呢是要经过这个人的消化，他读了要消化，然后这种的影响力呢是更深的。所以我相信这是为什么怀斯姆很看重文字的事工，就是这样子。然后而且也印证了，包括你看这个三德之争，希望在这两年里面，当我们在一起来读的时候，然后希望这个文字不只影响当时候，我觉得也影响我们这一代要推进上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兴起的东西。
对，他写的时候我觉得是蛮辛苦啦，那时候怀斯姆身体也不是很好哦，然后他跟怀尔格牧师是分房睡哦，因为有时候他半夜啊有灵感啊，或者是又想起来，然后一感动哈、哦，然后就半夜都可能还在写，那就影响那个怀牧师的睡眠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去他们的故居参观，他们睡是分开睡的哦，才不会影响他们的一些作息哦。那所以写作也是蛮耗体力。你看这个马丁路德啊，还有那时候这个约翰威克里夫啊，哈、哦，那翻译圣经那都蛮沉重的。不过这也蛮激励的哈、哦，因为那个路德在翻译了以后，哇，看见大家那么渴慕。哇，去读啊，然后去背啊，然后去那么看重这个哈、哦，我让他很兴奋的，然后后来旧约就赶紧又给他翻译下去哦。这个这个事工哈、哦，文以载道了哈、哦，你刚刚讲的就是文以载道，因为这个写下去了以后，他不管是散布或者是能够承传很久哦。 你那个 speech 的话，就是那个当下听的人这样，然后听过了以后没有录的话，现在都可以上那个 podcast、YouTube 都可以长久，但以前都是没有办法，只有文字可以留下来哦。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华人哦，像那个梁建成牧师，那每一天都好厉害，那个他那个是哇这一种尾声哦，就每一天都这么一篇出来哦，造就许多的人哦。好的，嗯。那所以呢，那时候呢就有这个激进分子哦，刚刚佑行牧师有提到，有一些激进分子呢就幻听幻觉哦，觉得很像是受天上的启示，还是听到什么声音哦，或者自命不凡哦，他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哦，那就很多乱象就出来了，因为那时候路德不见了嘛哦。那他们可能太想念了哦，就有点上升了，就有这个假先知哦，他自称受了什么加百列的指示，那他们就放弃了学业啊，有的学生放弃了学业哦，他们就似乎有一种狂热的这种表现出来哦，那引起了不少的骚动哦，然后说什么，我们是奉上帝差遣来教导百姓的哦。嗯，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很好啦齁、哦、所以我们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嗯，我们是受到这个路德的感召，我们是他的这个使徒，我们是上帝所派的使徒和先知哦，哇这样子的。哇，遇到这种事情要怎么处理哦，对，那个梅兰克敦哦，那个莫克敦就说，这些人确乎超乎寻常的一个灵存在哦，到底是什么灵呢？我们要小心哦，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哦，但我们要谨慎哦，不要让撒旦的灵进入到我们这里哦。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教会也遇到有这种人哦，那我们可不可以一概否定哈？啊，还是需要去辨认的哈，这个。莫兰顿说我们要去辨认小心、哦、不要阻止圣灵的感动、哦、对，是要这样吗？还是说今天圣灵还会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吗、哦、如果有人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表态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觉得这个就怪怪的，这个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应该怎么去处理呢？或是我们的伙伴当中有人也有想法的话，你也可以举手一下哈、哦。来，那个来 Ben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在牧师的时候会越来越多。有时候在牧会的时候，对不对？经常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以机构啊，然后呢以这些我们的教会我的牧师说。这样子我们的谁谁谁说以前的牧师怎么说，但是他们没有消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将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呢消化。为什么讲说就是我们自己不是当我们教人家的时候，我在安息日学步啊，对不对？然后呢当我们在教人家的时候呢，不是去将知识堆下去而已，而是要他们自己消化，要能自己去明白了讲出来。所以在这边呢、哦、很多时候我们要想说在末世的时候要有分辨的能力。很多时候说分辨不是分辨蓝与红，其实不需要分辨的，蓝就是蓝，红就是红，对不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上帝讲的在圣经里面讲的分辨的这个能力啊，是分辨对与差一点点对，就是很相似的东西，你怎么去分辨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对吗？就好像说这个古董，对吗？你要分辨的话，你明明一个不是古董，一个是古董的话，你都不需要分辨了，对吗？直接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是真的古董，一个假古董。但是两个相似的东西的时候，那一个时候你就是要你的分辨的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以后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只是凭着这些感觉，很多时候啊圣灵跟我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然后呢常常我们就是 based on 我们自己的感受，从这第十章这边呢我看下去的时候，我觉得以前在发生的东西现在也在发生，以后会更多的发生，不然的话为什么假基督假先知能诱惑到人呢，对吗？然后而且包括像我们常常在担心的，对不对？东方闪电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他们专找是谁？专找的就是那些渴慕真理的，经常在我 Facebook 里面，经常在我的 email 里面有一些人 message 过来加我，假如说 你可不真理吗？然后呢就来要就是要勾要就是来挑起我来让对话，然后呢一起的来去进入他们那边里面去了之类，就是一些异端。但是如果你又很具有力的做法，就是你把它 block 到完，但是 block 到完的话，就是撒旦要你做的东西，一切都该到完，然后呢你连分辨也不分辨，就像这些改正教这样子之类，他们就是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那样之类，把自己锁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圣经讲说他没有叫我们就是他只是叫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觉得很多时候对我们如果今天真金不怕红炉火，我们不如果我们的信仰要自己自己去自己去招惹，就是去招惹，乃是我们自己要原本的东西，就是到处去找人，一直去试你的电脑之类。是我们回到起初，就是我们要
你现在声音有一点对那个那个哦，你声音有一点那个哦，就是没办法顺畅。可以调一下吗？还是怎么样？
哦 ，OK， 现在 OK 了吗？
OK， 现在似乎可以。
对，可能代表我讲的太长了，我太长气了，所以可能要短一点点。对，所以刚才讲到的就是说，我觉得在末世的时候，不要消，要凡事查验，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有的。精神的，就是说，常常当别人讲一些我们所讲、所思想的来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个耐心，没有这个忍耐，我们就讲就一直的要去辩驳。但是从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到，说撒旦其实在很多时候啊，我们不要进入这种狂热主义，但同时我们也不要进入什么东西呢？不要进入这个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子的方式不要像分瑞党，也不要像法利赛人这样子之类墨守成规这样子，对吗？然后呢一直的死守整个我们过去的这些的遗传啊，我们所认知的，但是要心意更新。我觉得是跟你这样，还有我们就是被像保罗这样子，然后呢我是根据我们的正统的正的这个教育，然后呢根据我们正统的这个教育呢，然后呢我们就一直的就只是停在那边，没继续的有活的跟上帝有个活的。
OK， 好，那个你这边声音很像有一点不是那么顺但是你大概我们都可以听到那个大概的重点就是我们在分辨诸灵的时候也是必须要去谨慎，但同时上帝也给我们很好的指圣经也给我们很好的指引作为一个判断呀。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去学会的一个能力，因为这个假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好，那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有一个情况就是把圣经放在一边呐，就说就是他们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啊，有得到上帝特别的指示这种的一个现象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像我们。是不是自己在忠心到底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现象，被别人也会这样子看待就是这个为了守安息天可能他必须要辞掉工作那为了这个信仰的缘故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发挥你的生涯的规划这个有时候也我们这样看别人是似乎有一点over 或者是异端化有时候别人也可能这样看我们对，那是怎么样来分辨所以为什么回到圣经这是全备的圣经来 判断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条件跟能力。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时代，算是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资讯是最完整的，是最深入的哦，最扎实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具备能够分解真理的条件是比过去更强，更有这个恩典。那但如果我们仍然把这个时间多数是放在一些忙碌的事情上，而疏忽了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重要，那就本末倒置哦。所以马丁路德那时候为什么大家那么渴慕，就是物以稀为贵，没有看过圣经，大家都知道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但是被教会给垄断了，那用了拉丁文大家不懂，所以就任凭这个圣职人员来解释跟教导。那如今可以亲眼去读哈，去读得懂这个圣经，那真是非常宝贵，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哦。那这个也间接使马丁路德做这个工作呢是受到极大的鼓励，他就振笔如飞这样子，就更快的更努力的再去做这个翻译的工作哦。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头看见，那这个马丁路德就看见这个乱子就开始有这些极端火热的人在造乱，甚至假借上帝的这个指示带给大家一些纷乱。那这时候教会也乐观其成看见你们众说纷纭，你们自己自相纷争那就放心了本来教会的还怕说大家一起同心合意造反的话带给很大的威胁但如今看见你们这样子乱成一团那让他们呢就放心不少那这边有一句话说，那曾带给他极大喜乐和安慰的真理正被敌人用来挑起纷争并制造教会的混乱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吊诡的场面就是换到这一个正方正方就是改革这一方也有这样的乱子就是看见真理那从原本的旧的教会当中脱颖出来看见圣经的真理这是好事情可是却带来了更大的一个纷争跟混乱怎么会有那有几款歹机怎么会这样子呢对，那今天带来一些纷争他这里形容说他们这是最阴险的敌人所制造的这不管是魔鬼撒旦或者是那些狂热的或者谁啦但我观察会带出这个效果的就是说带来纷争混乱有时候背后也不见得是一个最阴险的敌人我所观察我的经验我发现会有这种现象出来是没错，会带来一些分裂啦或者伤害啊什么的，但我感觉那是一个猪队友呢，不是阴险的敌人对，有时候阴险的敌人想要攻击我们，可是猪队友是应该就是像耶稣也有猪队友对吗那彼得也曾经是耶稣的猪队友，或者是那个犹大也是耶稣的猪队友对，但他们并不是一个最阴险的敌人不晓得你有没有过可能带给你傻眼的或伤害的或者带给大家有点混乱的可能就是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我们彼此信任的弟兄姐妹甚至说我们的牧长所带来的我从我父母亲在传道的经验里头，我有看过类似的情况那对啊，就是你的努力跟善意却被曲解，然后可能造成某一些的受到限制或是损失损伤。那我自己也其实也遭遇过好些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所以就 带来这种混乱的未必都是阴险的敌人哦，也有可能我们周围这样子的一个伙伴哦。那我就觉得是蛮可惜的啦齁，就是撒旦攻击也就算了齁，但是是我们自己人就是像耶稣的这些门徒哦，那时候鸟兽散哦，也是让人傻眼的一个事情。对对啊，这个从这个描述里头我有这样子一个体验哦。对，假如你有类似的体验哦，你也可以来想一想哦，你要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在这里我稍微插播一下哦，就是天主教哦对于马丁路德的看法哦。那这个是这个资料哦，来自于天主教的这个神学论集第59期哦。他说现代教会对马丁路德的看法哦，这一个周保禄他的一个文章哦，就是他提到这个梵二大公会哦，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哦，这个非常的热闹哦，他们就是2500多人啊。在这个大公会之前哦，就是大概在1960年代哦，在这个开会议之前呢，一般就是对马丁路德都会认为是一个坏人哦，这一个负面的哦，在天主教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哦。他这里有一个明道会的神父哦，他就是认为马丁路德是一个性欲旺盛的人哦，他所以倡导阴性争议的道理其实是掩盖他的性欲生活，因为他就还俗了嘛哦，然后带了一些修女还俗了，他也结婚了嘛哈。刚我们在片头我们七点的时候有放那个影片哦，他的太太 Katie 哈，对啊。也是修女来的哦，他们有一群修女，然后慢慢就该嫁了就嫁了哈、哦，然后其中有一位就跟马丁路德结婚，所以被这一个什么亨利戴尼佛神父呢，就认为他是一个性欲强的人，他只不过以改教之名哦来恢复他这个凡人的这一种身份哦，但德国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历史学家诺瑟罗尔兹呢，他就在1939年的时候呢，他就说路德呢其实他是一个天主的人啦，就是尊敬他啦，是服从福音的典范，热心宣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所以后来改观了，有没有他是热爱圣母及敬拜圣体的。好，那这个梵二大公会哈，就是这个是那时候的剧照哦，你看非常壮观哦，他们2500多人就是参加，是非常审慎的哦。其实也不用不要小看他们的这个规模跟谨慎的程度哦。对，那所以这之后呢他们对于马丁路德的解读的这个定位哦，就稍微友善了，就有改观了。维瑞纳的总主教金德书记认为不可将16世纪教会分裂的原因都完全归于这个基督徒的身上，就是马丁的路德的身上。那天主教也有责任啊，就说当时天主教的丧失不道德的生活，还有路德反对他们那种富贵私淫奢侈荣华的这个生活呢，的确这是教会该反省的哦。所以他建议呢，大会就是凡二会议呢，就应该写一篇文章啊、哦，然后请这个分离弟兄宽恕教会对他们的一些过失。这个分离的弟兄就是指基督教改正教了哈、哦，所以他们称为我们基督教是他分离的弟兄啊、哦，来宽恕这个他们这个主要大哥啦啊、哦，这个宽恕教会对他们的一切过失及一切对他们的一个侮辱哦。那大公主义法令就说呢，固然在这些基督徒的当中有不少人对于福音上的伦理的教训，那与公教徒有不同的一个解释啊、哦，就是说基督教跟
谁的？就跟那天你去那绕马路，
我们通知一下。好，那所以基督教对于这个天主教有不同的解释啊，那对现代社会也有较难的一些问题的这个解决有不同的观点啊，但他们与我们同样尊奉基督的圣言，视作基督德性的泉源，就是 现在天主教的立场对于这个马丁路德的认知哦，还有对基督教的看法呢，也比较有所转换哦，不像那时候那么样的恨之入骨。那马丁路德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性格上不完全的地方了哦，就是第九课的讲到慈运里的时候哈，他对他那么在于这个圣餐礼啊，这个辩词说呢有所不同的理念哦。那路德呢就显得很缺乏风度哈，他们在辩论的之前哦，见到面哦，那个慈运里就很礼貌、很风度的要跟他握手，但是马丁路德就不跟他握手哦，像这一类的反应呢。然后他对重禧派哈是非常敌意的啊，就是大家知道哈，后来天主教就是点水礼嘛哈，而且有婴儿洗礼。那后来改正教以后，就有些人主张说那个婴儿洗礼跟点水礼不算嘛哈，要全身入水。那对这个马丁路德也非常的不认同哦，就讲了一句说他们既然要浸礼，就让他们浸死吧，就把他们淹死这样子。他也纵容这样子的行为哦，就是天。在这方面他就跟天主教同样立场去逼迫那个重禧派的哦。他没有亲自去做啦，不过他在认知上是同意这样子做的哦。还有非常支持他的这个腓力亲王呢，他就是一个对他是一个重婚者哦，他自己有娶不同的妻妾。在这一方面呢哦，马丁路德就给他放水哦。因为这个腓力亲王对他蛮支持的哈，几次呢为了保护他也做一些公共关系，但是所以马丁路德可能拿人的手软是吗？就没有说对这方面呢自知罪名哦，这些也是他有他不完全的一个地方哦。论到这个弥撒哦，这个在天主教他们的聚会叫做弥撒啦齁，或者说感恩祭哦，就是包括会领圣餐啦齁，然后听这个上帝的宣言这样。那马丁路德那时候他就认为说弥撒是一件坏事哦，上帝反对这个制度，他也应该被废除。他就用这个 The Lord's Supper 哈，就是我们现在的圣餐礼来代替弥撒。但这个主张呢哈，我们不可以去用武力来强制人啊。他在这一点上呢就有比较有风度的表现。他虽然反对弥撒，但我们不需要用武力或是暴力的方式来禁止人啊，因为有人就认为说这个我们要表达的更激进哦，那他就认为呢哦，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哦，有真心的来追求真道哦，而不是被逼迫的哦。那如果没有真诚信心和爱心的话，那这样子的这样的信仰也不值得去鼓励了啦哦，就没有什么好。去为他付上代价，所以他很强调说你要这样，你要遵守的话，你要接受这个信念的话，你要很真诚，你要有信心有爱心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这样的一个表现，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表现，就不应该会去逼迫别人，去反对别人，所以上帝但用他的话，就能够成就比我们联合起来的力量还要大。对，所以他在这一点上的表述是蛮到位的，就像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哦，就是他说让上帝的话语来掌权或者说引导人的心，去改变人，他往对的方向去做，而不是透过一种强制暴力限制等等，他在这方面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可取的哦。那这个呢就是在近代民主给我们的一些风范哦。那在这里就要请问哦，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教会需要实行民主的制度吗，教会负责人决定一切，或者是由民主决定，这个有什么利和什么弊呢？对，这个在圣经那个很像譬如说摩西那时候带领是很民主吗？也不是那么看得出来哦。 耶稣的带法有比有民主吗？很像也不是那么看得出来。对，那教会那实行民主呢？比较还有些教会就是哇，那个当家的哈，就是牧师啦、啊，这个堂主任啊，说了算哦。对，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怎么拿捏？有时候意见不同的时候，也是自爱难行。那如果一个人负责所有的效率比较高，但也有可能如果走错方向，可能就回不来。对，这个是哪一个会比较适合呢？对，针对这个路德的这一番言论，你们觉得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都在钟摆效应样子，对不对？从这个独、然后呢走到民主后来就你民我主任之类，然后民主当中又被扭曲样子的。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我们人的制度都是有限的。但是从这一章当中，其实我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极端的东西在发生，但是它怎样停止的呢？其实马丁路德其实把他们带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去，然后我觉得就用上帝的话语让上帝来在里面来跟他们来去把他们合为一。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尤其我们做这个牧者的，比如说像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在位的，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怎么讲呢，要去体恤那些要去体恤，然后呢要去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属灵领袖的话，是帮助人去来到上帝的议程里面，对不对？去帮助人来去进入上帝的这个庄稼里面来去工作。所以我觉得从这篇当中，我觉得回到最后这边诗篇119篇130节那边，对不对？然后这边就讲到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然后呢在这边也讲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那些别人的这些用很多的东西来去加入圣经里面。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一个东西不是说不可以读别的东西，但是这边在195遍的第三段对不对？这边这里讲说拥护教王的人多数都忽略了语言和研究的文学的修养，而其对象却是豁达大度的青年，他们专心研究查考圣经，并熟悉许多古典的名著。这些青年人具有活泼的精神，过人的热情和勇敢的心智，以致他们所获得的知识许久都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所以福音的门徒和支持教王迷信的人就是两者，我们到底是一个讲子的人呢？然后我觉得从这篇里面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合一的一个根基，跟我们合一的力量的来源呢，是的。
对，刚刚对啊，你一用就是那们读了圣经以后哦，而且他们那时候的。他那时候的背景哦，就是因为文艺复兴带给他们在于各方面的哲学啊、知识各方面很多的追求啊，所以他们的等于算知识分子，或者说比较精英分子哦，很非常的响应这个宗教改革。那当他们有圣经的时候，读的时候就非常，他头脑已经被训练过了哦，所以非常 sharp 啊，很有效的去所以就跟这些神父啊或者是修道士辩论，他们就经不起因为他们已经就被洗脑惯了头脑就不好使了。那但是这些精英分子社会精英，他们看的是希腊哲学啦，他们人文这个文艺复兴当中所带给来很多人文思想的刺激。所以当他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所领受到的就更加有效果让这些圣职人员有点招架不住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表现。那也是给我们这个弟兄姐妹或基督徒有一个提醒就是今世之子可搞不好比永生之子还要更聪明思想更灵活效率更好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习惯的话就就比较安于现状，不思长进，就以为自己是真理哦，真教会，就认为我就持守就好了，但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时代的一个挑战，有这种现象情况，对呀，所以刚所提到的这个就是民主，对，怎么样做呢？就有一个做法啦，大家参考一下哈，就是当我们在分工的时候，谁负责什么，谁就做那一个部分的决策者。那其他的人给他的都可以给他建议，给他提醒，然后把经验分享给他。对，但是谁负责什么就全权的让他能够决定。所以这样同样达到了一个他可以自由的做决定，大家的资讯就帮他把他成就起来。那但是同样有一点民主的效果，有民主的好处，但是也有一个独裁者的效率。这个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做法，就是授权，然后谁负责哪一个部分就由他做最终的全权的一个决定啊。那大家呢有一些什么想法建议都可以给他参考，然后交托给他，所以每一个人就各司其职啊，就做起事情来也不会说都要谁来把关啊，谁来决定，这样才能够做。好的，那刚有一个提问在这个当中说什么，他说从他的果子可以判断出，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不要太轻易做出判断下结论，要等候因为耶稣曾经说嘛从他的果子可以判断啊，或者是像那个麦子啊麦子啊长大成熟了以后才就可以分辨出来。对，但有时候等到长大他出来的话，会不会已经是事情事发严重不可收拾会不会这种情况那对啊，在这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这边给你的一个反馈就是呢我们所有的道理圣经学的或者是你经历里头所学的都有一个条件来判断现在虽然果子还没有呈现，可是好方法当我们去注意到方法有没有明显的错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那个这个灵修时间这个祷告小组呢，他们就有人问说这个买彩券可不可以买彩券然后奉献给教会去盖教堂或者是去周济穷人那是不是可以对，那就要问说这是不是上帝做事的方法对，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动机是怎么了这个表面上很像就是想要周济穷人，那请问你现在还没有中奖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做虽然你的钱不是那么多，那有没有在周济穷人或者是有没有在做奉献在不多的事上你有没有去做这件认为对的事情所以在动机所以从动机跟做法上其实还是可以分辨的对，还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本身它符不符合一个我们所理解的真理那如果这些都符合了，当我们就觉得我们只要做对的事情那结果呢就让上帝去决定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做对的，跟他一起合作那就好了即便没有好的结果，其实对的事情也该做所以这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一个经文里头也不用卡在一个问题，他说凭他果子可以认出他来其实方法对，其实没有好结果仍然是会被上帝使用的，有的是隔了好几代这个人都已经做古了那才看到后来真的是开发结果但是他始料未及的，我想这个历史有太多这种事情了。那从他看来就没有结果没有好的结果那是不是他做的就是错的呢？其实也未必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到他是用在某一个情境里头，那是适用的，而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这样子用。 好，那在这里呢，哈，的确这个翻译圣经让大家可以读上帝的话哦，就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哦。那哇，这边就看起来就是蛮开心的，蛮兴奋的哦。那也造成罗马教会呢就束手无策哦，无法抵挡。所以你看圣经的发挥的作用多强啊！你看各层人士哦都手持圣经。那维护了这个宗教改革的道理，上帝的话就撑在那里，就无法去推翻了。所以罗马教呢就想要研究圣经的权力只能下放给这个神父和修道士，但这个是没有效的。那就因为当大家都人手有圣经的时候，那是非常强的一个作用。我们现在是每一个人人手都有圣经，很像为什么没有发挥出这个效果哦？来，谁来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来，那个佑馨牧师，为什么我们现在人手一本圣经，为什么都没有像这个时代那么强的哈？这个是这个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这样子哈，他们有那样的一个勇气跟效果，为什么现在我们产生不了这个效果嘞？
其实。有几个方向来这么说了，第一个就是物以稀为贵，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我们都已经被教导，就是圣经就是真理。好，那在可以这么说，在马丁路德时代这一段时间，大部分的人他们没有圣经，就算有也大部分就是譬如说五家大译本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由拉丁文直接就是把希伯来文希腊文翻成拉丁文，只有少数就是所谓的高阶层的人或者是这种叫做神职人员，他们才有能力去阅读圣经。那至于说其他人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念圣经的，那他们就是等什么呢？等就是修士啦，等神父啦，帮他们解释圣经是什么。所以因此在这个更早一点时期，就是我们有提到有关于几个重要的欧洲的几个重要的一个运动的发生之后开始，那再加上是因为当时十字军东征，有一些的人他们将圣经原文版的圣经，就是我们讲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圣经带回了这个欧洲之后，就开始直接就发生了许多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在早期的这个我们之前就讲到的瓦勒杜派嘛，哈，瓦典西人瓦勒杜派，他们就是为了翻译圣经的事情跟天主教之间起了很大的冲突。我们后来看到约翰·魏克里夫啦，后来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杨胡斯啦，这些都是翻译圣经。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以平民的身份翻译圣经，那是要掉脑袋的事情。不过后来古腾堡，就是这里面当然也后来看到在古腾堡的印刷术出来之后，这件事情才逐渐的被就是天主教挡不住了，所以因此圣经才开始一点一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再去散布到了整个欧洲甚至其他的地方。但我们现在来讲是因为圣经太容易取得了。各位如果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回到当时候马丁路德时代，我们连找一本圣经一本完整的圣经都很困难的过程里面当中，当你看到了一本圣经在你面前，你会不会非常的珍惜它？我相信这个答案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它是踩着先人的血而来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有这种沉重的感受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越来就会对圣经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尊敬，那样子一种渴盼期望，原来圣经是那么不容易取得的那种心去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会对于圣经的东西会讲说哎呦这个东西有什么千篇一律啊，或者又是老生常谈这样的东西，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不仅写的人掉脑袋的事情，翻译的人也掉脑袋。所以我们期盼在这个过程，话虽然有点重，但是事实上却是一个在历史的过程里，为什么怀士不断的去强调三恶之争所讲的这个真理就是圣经的真理啊。如果各位能够了解这种话，我们就会相信圣经对我们的重要真的到这个末世更是如此的重要。好，
谢谢。 对，撒旦呢就是一直努力的要想要废除这个圣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哦。那不管在用逼迫的方式，或者是用非常自由的方式，来忽略当中给人的指引哦。所以他说敌对分子呢都是凭着自己的私意将圣经弃之一旁哦。所以上帝拣选我们这个教会呢，特别要宣扬这个圣经当中的真道哦，圣经的诫命跟要道，我们要承先启后啊，我们有带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是被上帝特别拣选在这个教会哦。你要是觉得你去一个教会不用看圣经的哦，你就去吧啊。你要是想要去一个教会是什么都可以吃的啊，你就去吧。但是你要选这个教会呢，就是表示你认同上帝给这个教会的使命啊，他呼召我们成为世人在这些方面的榜样。马丁路德那时候就是因为恢复到圣经里头的亮光，而且让人都能够阅读可以分辨，以至于这个整个人对真理的明白，整个世界来带到另外一个时代跟纪元，这个产生的功效是非常奇妙的哦，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也愿这个时代上帝也能够拣选我们有这个发挥这样的一个功能。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耐心在这里我们一起的学习，也谢谢Ben 给我们还有福牧师给我们的分享就是莫名其妙就被我拉进来了。OK， 也谢谢他们，原来是还是有自己私下还是做了好些的功课谢谢。好，我们把时间呢就交还给有心牧师。
好，谢谢杜牧师，还有好，还有生教室的这个协助。我们相信今天可以有许多的一些看见跟帮助，我们再针对第十章有更多的看法。不知道这边我们的时间还有一点点，不知道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想要询问或者是想要有建议的，我们可以这个时候提出来。
你可以打开麦哦哈，
可以打开麦，让我们知道一下。哦，今天好像没有特别哈，我刚刚看到好像，好，对，是，好，如果没有特别的话，我们在下一周第十一章就是要讲到就是非常更进一步的，也就是在马丁路德之后更进一步哈，在1529年之后的事情。就是这些相关在欧洲的这些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国就是的一些抗议的开始，那这个又称为是我们后来就是称为叫改正教或者叫做抗议教抗议宗无论是讲改正教或抗议宗，实际上就讲同样一件事情。而这个过程里面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些先贤们是如何能够透过他们的一个抗议能够让我们所看到的圣经真理能够进一步落实在整个欧洲里面当中。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每位来参与来关心我们这个读书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期盼在下一周我们有时间的来临之前，我们可以再把三合之争这本书能够再稍微再看一看内容，好，保证跟给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看见跟想法。那也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过今天所得到都收获满满。在我们结束前，我们请杜牧师来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做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谢您，我们看见我们的先贤，他们虽然披荆斩棘牺牲奉献，也面对着生命的危险，但我们心里面受到极大的震撼激励。我们的血液跟他们似乎是交流着有着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渴望也愿意被主来使用。虽然或许我们所做的不像这些先贤这么样的伟大，但主啊，只要你愿意使用，让我们每一位伙伴在这里所领受的都愿意有这样的委身向主来敞开自己，愿意走在主的道上。主啊，当你差派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勇气使我们有信心依靠你能够得胜， 我们可以披荆斩棘来面对未来。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时候不多了，你来日子近了，我们愿意来摆上，被主使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在期盼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来再一次的见面。
好，谢谢杜牧师，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森森教师，
谢谢森森教师，谢谢。
谢谢
你
们，
谢谢，
拜拜，
好的，
拜拜，
拜拜，
好，拜拜。